大家好，我们是蓝皮鼠和大脸猫。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你觉得呢？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一个出入于上海市静安区高档写字楼的非精致白领。
大家好，我是蓝皮鼠，是一位好像又要开始上班的打工鼠。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一人食的做饭经验。独居的你有在好好吃饭吗？一个人做饭有哪些麻烦事？又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期，
因为我们一群有才华的人来到了油菜花田边。
谐音
是这么看不起谐音梗吗？
太老派了。
嗯，那欢迎我们今天来了又来的嘉宾可达呀。
再次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了又来来了还来的可达鸭。
这次会请到可达鸭呢，是因为他是我们身边的资深独居人士，
资深独居老人。
对，对于自己一个人做饭这方面非常的有经验，那我们可以请他来分享一下他在一人食方面的一些心得。首先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做饭情况，大概什么情况下会自己做饭，然后做饭的频率大概一周几次呢？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说有一个星期有固定的频率，就是看工作忙不忙吧。如果这一周工作很忙的话，压力很大的话，我一般就不做菜了，我就直接叫外卖。但如果比如说这周比较空闲，然后可能比较早回家的话，就会花一点时间做做菜。
那可达鸭呢？
我也差不多，主要是看到家的时间早晚程度。其实也是说工作时间忙不忙，如果就比较累了，就到家就不太会想做饭。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周末会比较空闲的话，会有一天来做一些饭。
但我周末反而好像就不做饭，我觉得周末就是应该要吃点外卖，吃点好的，
出去吃是吗？
对，反而就不太会叫外卖。那蓝皮鼠呢，作为这边唯一一个无业人士，
对，然后作为一个资深无业人士，就是家里附近我只要买得起的外卖我基本上都点过，然后一公里以内的小吃店我也都去探索过，所以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觉得有新鲜感的了，就不得不开始自己做饭。做饭的频率大概是隔天一次吧。
那还挺那个、
对，然后对，然后就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给自己换换口味。当然我这个说的做饭煮泡面也是散在里面的，所以仅仅就是意思就是说开锅下厨。那你们都去哪里买菜啊？
买菜的话我好像比较多是在盒马上面，然后我一般可能一周会买一次在盒马上，就是把所有的荤菜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上面买好，因为它一般都会帮你全部都处理好嘛。
嗯，
然后但蔬菜的话，因为如果你放太久那个蔬菜容易坏，所以我蔬菜的话可能就是下班的路上然后经过超市，然后就只买当天我需要吃的蔬菜，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而且因为一个人吃的话真的吃不了太多，然后如果我去超市的话我也是选择，因为超市里面它不是有分那个装好的一盒一盒的，然后也有那种散装的你要称重的，我一般都是去称重的。然后我去称重的时候每次那个阿姨都说啊，怎么有人这样买菜的，买三颗也叫买菜
啊。我觉得这个在上海就一个一个买这种还蛮正常的，
但可能因为我那个街区都是可能是那种
家庭用，
对，老人去买菜然后可能就做给一家人吃，所以他们比较少看到一个人就买一颗花菜或者是只买一颗芹菜之类的。
对的，我觉得蔬菜的量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一般都是网上买嘛，叮咚盒马什么，然后他们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所以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一颗菜要吃好几顿三四顿这样。而且我不知道可能是网上会比较贵一点，还是现在的菜价的确不便宜，我就觉得自己没有挑什么，可能就挑了几个蔬菜然后一点点水果，甚至都没有什么大荤，就要100多块了。
因为我刚刚就是补充一下，我提到不是你如果去超市里面称重的话你可以只买你需要的那个量嘛。然后我记得我之前买了就是番茄然后加蔬菜加土豆然后再加水果，加起来可能也不超过10块钱，但如果你在叮咚上或者是在盒马上它可能那个量比较大你又吃不掉，但其实价格是可能算下来要30-40块钱了，如果你买两三样蔬菜的话。
嗯，对，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合理的消化掉。可达鸭，你有什么对此有什么见解？
我都是去菜场买菜，因为我家楼下就有，就是是居民区嘛，就有菜场，所以都是
做饭人，
都是不屑于去卖场买菜。
哎呦，
所以都是称重的。而但是我有一点跟大狸猫一样，就是我的蔬菜也基本上就是会要做菜当天才会买，因为很方便嘛，而且就很容易坏，特别是那种绿叶菜可能放多久就会黄掉，但有些什么番茄土豆这种茎状蔬菜可能就是稍微放几天、就是你常用的还行。肉其实我会在盒马或者是就是大卖场买，会囤好一部分那个肉、
嗯、
对，但蔬菜还是要当天买。
嗯，听说你一颗白菜买了半年都没有吃完。
没有半年，可能一颗白菜吃了两三周吧，因为白菜很大。
那你怎么煮呢？
就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可达鸭说他要用白菜做一个什么什么汤，然后过了几天又发了一个照片说我还在吃这个白菜。
对，因为白菜实在是就是它一层一层剥下来，我每次可能吃几片放在汤里面，或者用来做一下就是吸那种你知道、
嗯、
那种腌的那种肉比较油，然后它铺在下面做一个底，每次就几片，然后一颗白菜就可以撕好多好多片，所以就吃很久。
嗯，然后我还想要说一个，就是你们都是说要囤肉嘛，因为我觉得这里面要讲一个出租屋的辛酸，就租的那个房子的冰箱它的那个冷冻层实在是太小了，然后如果我和我室友分的话根本放不了什么东西，所以肉我反而是要买冷鲜的那种，就是最好当天或隔天一定要处理掉的，不然的话就放不起来，很容易坏掉、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刚才讲有菜场买菜还有网上买菜，你们觉得菜场买菜真的有便宜吗？
觉得菜场买菜绝对有便宜，因为我感觉他那个网上买菜他可能选的菜都是帮你挑过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有那种人工费、
啊、
但是我觉得菜场买菜就是最原始的那些菜给你，就你可能回家要多一些加工的步骤，但价格上肯定要比那个便宜，而且你在菜场买菜还可以讨价还价、
啊、
超市里面或者是你网上买的话就没办法。
而且你菜场里面比如说同一个摊子他可能卖好多蔬菜，你比如说你买有一些东西买的比较多，然后你就会问那个店主能不能再送我一点什么，送我点香菜啊，送我点葱啊、
哦、
这种像网上买你肯定就没有这种余地。
嗯、哦，是的、
嗯、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菜场买过菜，我全部都是去超市。菜场买菜就感觉就是你就是本来就会买菜的人，不然可能你去那边买菜就是说阿姨请问这是什么菜，会被阿姨鄙视。
对对对，
然后我就很害怕去菜场买菜。
我也是，就是明明菜场很近，但是偶尔有几次进去心里会很胆怯、
嗯、
就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人家说，比如说我要一个番茄。
对，
就是有这种心态在。
主要是现在的菜场我觉得就是装修的都比较干净了、
嗯、
因为以前我家附近那个菜场也是就是看起来黑黢黢的，然后地上滑唧唧的，然后你就不会很想去，但后来它也是就是装修了以后就看起来感觉还是挺干净又比较明亮，然后你就会更愿意去这样的环境买菜。
那你们觉得这样一个人吃饭平均每顿要花多少钱？
我觉得大概在十几块左右，其实我没有算过，因为我一般都可能在盒马上买个五六十块钱，然后每天去也不是每天，就如果要那个再买蔬菜的话可能每一次算下来也就四五块钱吧，可以大概吃三到四顿，这样算下来一顿大概十块十几块。但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吃的也要到二十块之类的，但是就是如果你自己做的话那个东西的品质就是比较有保证、
嗯、
就你同样品质的不管是三文鱼肉啊或者是牛排的话，你在外面吃可能要一百多块钱，可是如果你家里做的话可能就三四十块钱，我感觉就是性价比要高很多。
嗯，说实话十几块的外卖现在也越来越少了，而且十几块的外卖就是你可能品质已经很垃圾了、
嗯、
现在就是稍微好吃一点入口能入口的外卖都已经越来越贵，所以我觉得而且外卖红包也真的就是越来越不省钱。
我发现现在那个外卖红包都已经没有什么外卖红包，
真的，所以就我也是差不多这样，就是五十几块钱可能可以吃三顿，就是相比平摊下来没有有多省吧，但还是食材上面各方面都比较合胃口一点。
我觉得我摊下来应该也不会超过二十吧每顿，因为主要蔬菜 自己做的特别特别便宜、
嗯、
因为你可能、
哦、
你可能买青菜像我买一大包可能不会超过2块钱那种鸡毛菜之类的，然后就蔬菜真的非常便宜，所以你的大头基本上都在肉上面。
但是我听说可达鸭之前在家做的都是松茸炒蛋这种菜。
哇哦，就是松茸这个每克多少钱呢？
这个是偶尔，哦不是，他说是那个松露炒蛋、
哦、松露炒蛋，
就是那次出去旅游买了一瓶黑松露的酱，
嗯，
然后呢为了把那个酱用完天天用它炒鸡蛋，对、
嗯、
黑松露炒蛋拼命加黑松露，就是那个 truffle 的味道、
嗯，
就非常浓郁。
我记得有一次超好笑的，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然后
我
在厨房里吃，然后那个外国人走进来说哇好香啊，这是什么，然后那个可达人说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那个外国人说你做了什么，他说我做了黑松露炒蛋。
牛逼。
truffle 炒蛋，对。
homemade。 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之前做酸菜鱼也是差不多，就是一下子不小心量做的太大，然后就要连吃3天，虽然很好吃而且相比外卖便宜很多，但是这个还是蛮痛苦的。那你们有没有买菜就可觉得可以稍微薅点羊毛，你们样大脸猫对此颇有心得吗？
我没有心得，我觉得唯一的心得就是我家旁边有一个临过期的超市，然后那个超市就不只是说单纯卖那些什么饮料啊什么，它有卖很多那种比较高级一点的那种牛排啊，然后还有那种叫什么萨拉米这种东西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是做意大利面的那种酱，然后可能你跟外面就是你跟隔壁超市比起来它应该价格除以2到除以3，然后又因为你其实说到底这些东西都是你要马上吃掉的，所以它临过期其实也可能还有一两个月才过期，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做西餐的话，特别是做意面的话，我一般都直接去那个临过期超市里面去买。
我觉得我在买菜上面很少薅羊毛，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也有你没薅不到羊毛的底，
不是因为它这个都黑松露炒蛋了。
我这个主要是去菜场买菜的话，我很就是我不太好意思，我感觉小年轻都很不好意思讨价还价，
嗯，
所以经常呢我最多也叫只能让他们送点葱和香菜，后来香菜有一阵子涨价了，他们就不好送我香菜了，就只送点葱。
那你要自己开口说能不能送我一点？
不是，基本上他们都会默认会送葱的。
哦，
就是这是不知道这是个行业规则还是怎样。
叮咚也会送葱，
盒马也是，就如果你点餐的话他说要不要免费
小送
餐、
啊、我也有过就是你说的那种在这种什么食品折扣店买零快要过期的食品，可能原来的麦片一大包要40多块，但是他可能两个礼拜就
等一下，麦片是一人食里面的那种。
对啊，因为早餐啊、
哦、
而且这种是易消耗品，但是呢他可能还有两个礼拜就到期了，我就只花了10块钱买下了它，但是也是在时限规定很快把它消耗完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嗯、
其实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还有一个也不能算是薅羊毛吧，是有一次就是你知道有金虹桥下面有那个日本超市嘛，然后我感觉日本超市就是经常会有那种过了晚上8点以后开始打八折的那种活动、
嗯、
就是因为但是他可能是卖那些就是便当或者是熟食，他过了那个时间点就开始打八折，就如果是在那附近的上班族的话我觉得去买还挺划算的。
对，这让我想到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小程序，
对，
是有个年轻人做的，他是关于如何利用好城市里这种便利店还有那些食品店，他会把快要过期的食品给丢弃掉的问题，然后就做了那种城市地图，然后告诉你说这些地方晚上几点以后面包可能会打折、
嗯、
或者有一些要处理的商品你可以用比较低的价钱买之类的这种活动、
嗯、对，它叫 Precious Shanghai、
嗯、
对，这个 app。
那我们买完菜了以后
那就累了
是吧？对，一般做饭要花多久时间，然后做饭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偏好吗？就是一定要听音乐或者干嘛的？
我觉得做菜的话，我觉得要看做什么菜啊。如果是做一些就是东西炒一炒的话，可能半个小时内就做完了。但如果比如说你这个东西要炖啊，要什么的话，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我经常做的就是可能要这个东西要炖的话，我会一边炖，然后一边把就是如果我在办公室的 work 没做完的话，我就放个电脑在旁边 work。
哇哦！
因为你等也是等，然后
没有听过人边做菜边工作。
因为我的厨房就是有一个小的吧台的地方嘛，我就在那边放了把凳子，然后就把东西放进去，然后煮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开始打字，然后写我没有写完的公众号的文章。
这个就是真的真正的这个如何。
如何高效利用时间碎片？
对时间管理大师
，
真的呢。
但如果就是没有需要这么长时间在等的话，我一般一边煮的话，我就会听播客，然后我一般都会听一些比较轻松的，就比如说，我突然想到我听的比较多是那个梁文道的八分
哦。这个比较轻松吗？
对，我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很轻松。我一般就是听八分或者是东亚观察局，
谈话类的，
对，或者是忽左忽右。杯弓蛇影就这几个吧。怎么了柯达亚，你这个表情是
怎么样？
你有什么
评价一下？
感觉就是比较适合睡前听的催眠的样子。
那睡前的话我一般都会听英文的播客，因为注意力会比较集中一点，就是中文的播客的话就不需要注意力那么集中的听，我就可以边听边做事。
你这个也是蛮
时间管理大师。
对，因为我
睡前为什么要
催眠呢？
对对，睡前为什么要精神集中啊，因为你这是特意用来听播客的时间，
对
哦，不是用来入睡的，
怪不得到三点才能睡着。
可达亚的意思，他就是用来睡觉。
对
呀、
啊，完全相反，
两个人的目的就不一样，真的是。
那可达亚，你说说你平时做饭做多久，然后做饭的时候都干点啥？
我一般做饭之前就会把蓝牙音响连上，
哦，我也是，
音乐背景音先开一下，但是没有说固定放什么，比较随机放一下。然后我一般周中做的饭都不会超过30分钟或40分钟、
嗯，
都是那种快炒的。一般周六我不太做饭，因为都出去胡吃鬼混，对吧？就是，
哎，
然后周日我一般有时候会做一些炖菜，
嗯，
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啊，感觉周日就是要打扫一下卫生，迎接下一周的工作，
哦，
然后做一个炖菜，就是会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比如说
炖一个什么大骨头汤，
哇，
然后再
大工程，
对，再卤个牛肉，
哇，
卤完牛肉还可以卤豆腐干、卤蛋、
哇，
卤鸭掌，就是那一锅卤汁。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
就是，
我也是，
其实非常简单，等会来详细说说。
哇，
我们请大家继续听下去。
好，我就大概很快的讲一下，我也是跟大脸猫一样会听播客，然后但是我没办法听你说的像忽左忽右这种，因为它那个信息量太过密集，有的时候开一开油烟机你就听不到他在讲什么，
把它开到最大声啊
这个我就觉得很吵啊，所以我就听那些就是纯聊天的，然后话题比较生活化的，
嗯，
你就可能听不到他中间一段内容也无所谓，
哦，
就日坛公园这种。
哦，日坛公园你知道吗？你的内容没有什么信息量
但是就是陪伴型嘛，感觉就是人在你旁边讲话，嗯，然后就不用怎么样动呢。嗯，那你们做饭的时候怎么样决定今天要吃这个菜？
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因为我不是说我可能周末或者是一周的时候我就会先把那个肉全部买好嘛，所以我大概脑子里会想好说有哪些蔬菜可以配这个。我冰箱上有个冰箱贴嘛，然后上面就是可以写字，我都会大概写好说我可以做哪些菜，所以我可能就是下班的路上就边想然后边把那个配菜蔬菜买好，然后回家就直接做，一般都是这样。
那一般那一顿饭里面比如说会有什么呢？一定会有肉或者某一种菜，或者是一定会有米饭之类的吗？
没有，不一定，我真的都是看心情的，
很随意，有时候不吃饭也可以。
对，我没有对主食没有很强的要求。
嗯，我也是，
我基本上是一定要有蔬菜，
嗯
啊，然后这个主食不一定。对，然后肉可能也会有，但是就是蔬菜，主要是因为中午我们在宇宙中心吃饭，就是说又贵，然后你又知道在外面吃饭吃蔬菜很不划算嘛，所以中午一般都会保证你说有一定量的肉啊蛋白的摄入，
嗯，
对吧？所以到晚上你就会想说 就蔬菜其实自己煮会比较没有那么油腻，同时又补充你中午没有吃的那份那个量，所以会有很多蔬菜。
我最大的考虑就是怎么样减少我对锅的使用，就是最好能在一个锅里面解决的菜我就全都放在一个锅里，必不可避的时候就只好用两个锅。
那说到这个，我有个食谱嘛，有的时候我会看那个一人食的食谱，然后但是我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不希望它需要很多调料，因为它里面都会说你要什么味淋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蛋奶，就可能你只会用这么一次之后都不会用到，像这种我就不会去做，我一般就是都是最简单的就是炒或者是煮，然后或者是就是水煮，就可能就是这三种。就如果他要答个程序的那种，哦，我这个菜就不会做。
对，我们之前去大脸猫的家就感叹说他家调料真的是太少了。
而且我做菜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放盐的，完全不放盐。
我尽量少放，然后黑胡椒成为盐的替代。
我也是。
我想说，你刚刚提到那个味淋。我就是那个买了一瓶味淋然后可能屈指可数用的次数。
我也是。
然后我当时买味淋的初衷就是那一阵子特别喜欢吃日料里面那个姜汁猪肉。对，我不知道你们啥。然后我为了这个菜呢，我买了个味淋，还买了一个专门用来刷姜末的那个机器，然后那个菜我可能就做过一两次就再也没做过，然后那个味淋
至今还没有用
掉。对，至今没有用完。
对，因为我就不想要为了某一个菜然后特地再去买一个调料，而且那个调料你可能真的只用一两次。你们家有很多就是调料吗？
对，但是我要感谢我的室友，因为他的调料非常的丰富，所以不太需要我特地去买。我们俩 share 的话其实这方面还好。
对，如果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人食的一个比较弊端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一家人的话，就算你这一次只做这一道菜，但你量大，然后你就是可以多用一些酱料，而且酱料这种东西真消耗起来特别慢。
是的。
对，但是我刚才讲到你说的味淋，我正好可以讲，就是说到我最擅长的一道菜，就是有味淋。是我当初在西班牙读书的跟一个日本人做室友，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食谱非常的贫瘠，大概就两道菜每天翻来覆去的吃，一个就是亲子鸡肉冻，还有一个就是炸猪排配饭，或者是咖喱，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他就教了我做那个他们 homemade 的亲子鸡肉冻，然后当中就需要用到味淋，所以我味淋用的次数还蛮固定的，反正只要有要做冻的时候就用味淋。我们最擅长的菜呢，
那我先说吧，因为我上场的菜太烂了，我最擅长做的是土豆泥。
哦，这个土豆泥说说看。
你们先说我上次做的好不好吃，是不是
还
可以？还
不错。
对，
哦，是因为你那土豆泥里面有加
洋葱
还有
黄
瓜。
啊，黄瓜。
对，我觉得那个土豆泥是就是那个食谱上它比较偏日式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平时吃的土豆泥可能就把土豆捣成泥，然后就可能加点黄油就结束了，但是我这个土豆泥呢，然后我里面还放了生的洋葱，然后我就通过盐水然后把它里面的水逼出来，然后它就不会辣，就是那个洋葱如果生吃的话不是会很辣嘛，然后有点甜甜的，然后你再加一些黄瓜让它比较有清香的感觉，然后最后呢再加一点有点像是日式的沙拉的那种醋在里面，所以它整个风味就比较丰富一点。
我觉得你的那个土豆泥还是就是吃完以后很
清
新，对，很清爽的土豆泥。
因为很多那种国外那个土豆泥一吃完就觉得齁的不行。
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是土豆泥应该蛮不容易的，要做的好吃。
对，那个也花费了很久，而且我一般在煮土豆的时候就是在那边打字。
你都每次只做一顿的量，还是你可以吃很多顿？
我可能吃两到三顿吧。
对，那差不多，不然的话就感觉就功夫花太多了。
肯德基的土豆泥也蛮好吃的。
对，我这次就是我这次又试了，加了那个就是外面买那种像黑椒的汁一样的，
哦，
好吃。
那可大呀嘞。哦，你刚才说那些都可以现要了，什么卤牛肉什么卤
啊。
哎，对，
其实如果是平时我比较常做又很方便的菜是 豉
汁
炖排骨。
这是你的拿手菜是吗？
就 也可以算，但是就真的很方便，因为本质上你就是拿这个排骨，然后加一些豆豉，然后你就用那个蒸锅，对对，蒸一下，就基本上它你蒸的时候你就不用管它，你就可以在边上炒一个蔬菜，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吃饭。
哇，那很快耶。
对，非常快。
那 你这个正好是我做的最失败的一道菜。
为什
么？糖醋排骨。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可能
性价比不高，
先焯水，然后又炖了很久，拿普通的锅炖的，先炖了很久，然后又去炒糖色，然后就上那个，最后炒出来那个糖醋排骨，咬下去里面是红肉还是生的。而且糖醋那个调味很重要嘛，调出来的糖醋味道也非常奇怪。
我失败了的话，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心血来潮做了那种日式奶油炖菜，我要吐槽一下，因为我用了那个雪平锅煮那个牛奶。
嗯，
但不是看日剧里面人家都是用雪平锅煮的吗？
而且又是日式菜。
对啊，然后我煮一煮，我又没有管它，我又在旁边打。我再去尝那个味道的时候，那个雪平锅很容易焦你知道吗？然后下面的牛奶都其实已经焦掉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有点焦掉的菜，然后它就会有一股说不上来的，也不是苦，是有股很怪的味道在里面，就有点像是不知道汽油吧还是什么的味道。再把那个肉啊什么鸡肉啊或者是菜放进去，就一直充斥着那个烧焦的那股味道在里面。所以我觉得雪平锅，不知道是因为我家那个雪平锅的原因，还是雪平锅本身其实并不适合就是长时间的炖煮的东西，它很容易粘那个底，反而就是如果是用那个不粘锅的话反而会比较好一些。
那雪平锅应该用来干什么？
烧水。但 我一般都用那个雪平锅煮面
啊，
或者是煮水饺，这种就好，
导热比较快，受热比较快。
对对对对，
我其实很失败的菜都跟饭有关系。
哦，
都是本来是想偷懒的，结果就是最后就花了非常大的精力，然后结果还没有到我的预期。一个是卤肉饭，还有一个是菜饭。
啊，菜饭也会失败？
菜饭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啊，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做过那种菜饭，
在我的食谱当中，但我没有尝过。
那你们要试一下，我菜饭至少做过三四次，就到最后一次可能才勉强算成功了。因为菜饭它就是你要把那个青菜先就是剁好了，然后先要稍微炒一下的，然后米在那边煮着，然后等米开了以后把那个菜放进去拌了以后然后再焖嘛。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这个菜饭出来的效果，要么就是这个就可能是时间太久这个菜就黄了，那你这个卖相就不好看，要么就是这个菜是菜饭是饭，就不会像外面那个煮的比较好的那个菜饭的店，它那个菜其实都已经附着在这个米上面。
哦，
这个效果其实是很难达到的。我其实试了好多次。
原来如此。
你是用电饭锅？
电饭锅。对。
嗯，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一下，而且我也是按照食谱来的，然后我也加了咸肉或者是香肠之类的。
对，因为我看爸妈做，在家里经常做菜饭，感觉很方便的样子。
啊
从来不失败。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反正试过好几次菜饭的
都不尽如人意，
都不尽如人意，没有到我预期中那种菜和那个米粒融为一体，同时又非常碧绿。
这是很像那个蛋炒饭，其实也很难做。突然想上唱那首歌，因为蛋要连着饭，饭要连着蛋。
但是我发现，就是你做蛋炒饭，你炒之前应该先把那个
泡一下，
对，饭泡到那个
蛋
液
里
面，
对
对 对，
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
是的，
嗯，
是的，
就是炒出来的饭永远比不上，感觉就外面那些
油放的不够多。我跟你讲，
对，
哎，对，我也发现，就是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原因还是什么，我不是那种特别敢像我爸妈一样敢放一堆油的人，但是其实中式的饭是很重油的，有的时候你油放的很少，很可能就容易糊底或者是不香。
对对对 对，
就很多东西要靠那个油去把那个香味逼出来。
就可见平时你吃了多少油。
对，所以我自己做饭的时候很多都会选那种西式的调味方法。
嗯，我也是。
嗯，
刚刚还有一个
卤肉饭。
卤肉饭我觉得也是当时那一阵特别想吃卤肉饭，就跟我当时那个姜汁猪肉一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尝试一道新菜，自己来做个卤肉饭。然后卤肉饭其实它是要五花肉切成丁，香菇切成丁，洋葱切成丁，先把所有东西都切成丁，然后你要把那个五花肉和那个香菇都要炖得非常酥烂， 然后洋葱要熬成那个
洋葱酥，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是一个什么酥，就是那个东西是卤肉饭的那个香味的一个核心。
嗯，
然后最后这些东西在一起出来，我最后失败的原因是那个洋葱熬成的那个酥，就是你要熬到它正好是在那个稍微有一点焦，然后又还是有洋葱味那个状态，然后我可能熬过头就有一点焦过头了。然后呢卤肉那个丁切的稍微偏大了一点，所以它最后就会没有那么糯，它就会有点油，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所以后来我就做过那一次，花了非常大的精力，以后我就决定只吃外面。
你花了多少时间做？
至少一个半小时吧。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菜以后比较适合在外面点。
对，但是外面吃的卤肉饭我觉得也是参差不齐的水平。
嗯，就说到卤肉饭，我记得我们就是我和蓝皮鼠有一次去花莲，我印象好深刻啊。
嗯，
就是那个民宿老板然后带我们去吃了一家卤肉饭，而且它是没有招牌的，就是你找不到那家店，就除非有人带你去。那个卤肉饭真的，我这种不吃饭的人都吃了两三碗，
真的那个
超好吃，
那个卤肉饭很好吃，
真的是就是你觉得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卤肉饭。
对，我记得那个老板还特别叮嘱我说，你们不要随便发上网哦，不然那个游客会太多。
对对对，然后在花莲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都没有名字。
完全没有。
刚才讲到用那个电饭煲做饭嘛，那我就顺便分享一个我用电饭煲做的最爱的懒人菜谱。也没有最爱，我只是说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最成功，就是香菇鸡肉饭。
哦，
香菇鸡肉饭有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最好要买鸡腿肉那种稍微有点油脂的肉。
嗯，
然后在放进电饭锅之前要在锅里面先炒一下，让它那个锁住水分，不至于之后就太容易变老。然后最后再加香菇，但是这里面我有放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青豆玉米粒。
青豆玉米，
对，就是叮咚上面会买那种一大包包你已经混好的什么胡萝卜丁、青豆丁、玉米丁，然后你就直接放在那个电饭锅里一起蒸就好了。它是那种清甜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很下饭。
嗯，
然后配那个香菇又是鲜的，然后又有鸡肉，整个非常的完整，就是什么口味都有，很丰富，
有荤有素。
对，然后
还有主食，
还非常的简单，你根本就不用动什么。
嗯，
你只要稍微炒一下肉就好了。
说到电饭煲，我也有一个，就是之前非常流行的，就是
一个番茄饭。
对，就留学生一定会做的。我就留学的时候经常做这个，就是它很简单，它是你就把饭放进去，然后把黄油放进去，然后放一整个那个西红柿进去，然后你再加一点酱油，然后你就不用管它，你就蒸完就巨香，然后又很好吃。因为它那个黄油不是很香嘛，然后就是酱油是调鲜的，但然后它那个番茄又有点酸酸的，就很平衡的那个味道。
嗯，
就很香，特别好吃。
这也是用那个电饭锅做的。
对，你就全部丢进电饭锅煮就好了。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这个，很多社交网站都在说超好吃的一个番茄饭，你一定要试一下。
我有所耳闻，但没有尝试过。
你有做过吗？
我也没有做过，有所耳闻。
我把电饭锅放在我房间里，我怕别的外国人乱用我的电饭锅。
Precious.
你知道就是 Chinese people care two things, wok and rice cooker.
对，电饭锅在当地买的还是带过去？
我带过去的。
哎呦，这个就是
那种很小的那种。
太执着了这个。
对，
那你有什么觉得懒人菜谱当中比较推荐的，又容易做然后又效果惊人？
其实我可以推荐一个清蒸鲈鱼。
啊，你怎么那些菜都是我想都不会去想
妈妈做的菜，都不是我们这种。
因为清蒸鲈鱼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蒸锅了
啊。
然后你知道平时就中心吃饭就是一些肉比较多，就很少吃鱼，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鱼和还有那种河虾就很简单嘛，你就焯一下然后放点姜然后蘸一下就吃了。
嗯，
然后清蒸鲈鱼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清蒸一下放点姜然后把那个水倒掉，因为比较腥嘛， 然后你再用那个李锦记的蒸鱼豉油浇一下汁。
哦，原来那个蒸鱼豉油是这么用的，
不然为什么叫蒸鱼豉油呢？
我之前的室友在厨房里面一直有一瓶他从来不用，用了一点点的蒸鱼豉油，我还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到底要再用在什么菜上，因为他很基本没有看见他用过。
其实你可以就是那个鱼蒸好之后你先倒一下蒸鱼豉油，热一点热油，然后直接把它浇在上面。
然后你如果要好看一点的话，你可以再切一些好看的葱丝，
嗯，
然后你这个油浇上去，
嗯，
它就马上熟了，就会很香。
对，
然后基本上一条鱼嘛，当一顿就吃掉了。
哇，我从来没有自己料理过一条鱼。
满满的蛋白，
哎呀，
他们都会帮你杀好处理干净的。
那刚刚可达鸭正好有提到说他有一个蒸锅，那我们不然来推荐一下有什么好用的厨房小家电好了。
对啊，除了蒸锅以外还有什么吗？
我其实有特别多厨房小家电，
嗯，
因为
不像我就是家里只有两个锅啥都没有，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只需要炒一个青菜就好了。尤其是蒸锅的话，因为蒸锅就是用来比如说清蒸一下粉蒸肉啊，然后
粉蒸肉
这个也
有
现成的粉
啊，
就调料都有味道，然后蒸排骨，然后蒸茄子，就是你可以蒸 everything，
哦，
可以在它蒸的时候还有可以炖蛋嘛，
嗯，
也很喜欢做炖蛋对吧。然后同时期我就在旁边炒一个青菜，就是炒青菜非常快嘛，因为主要是做肉比较花时间，所以我非常推荐蒸
两个东西
同时间。对，
嗯，
我家都好像没有什么任何就是厨房小家电，只有锅，
嗯，
然后还有这种砧板什么，就最基本的那一套，
嗯，
没有任何就是比如说什么空气炸锅啊蒸锅啊这些就是附加值的东西。
哎，说到空气炸锅你不是也有吗？
对，空气炸锅是我今年刚入手的一个非常推荐的小家电。是用了空气炸锅以后，就是因为我直接买了就是肯德基那个供应商就叫凤翔，它的那个已经腌好的那种鸡翅啊什么，可以直接就不用油，
哦，
然后就非常快，15到20分钟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然后还可以用空气炸锅炸豆腐，
哦，
就然后像我妈会用空气炸锅炸带鱼，但对我来说不太会自己用，还是有点腥。
我之前那个看到 YouTube 有给我推荐一个视频，是用空气炸锅那个做北京烤鸭，是一个外国人，好成功的，就震惊了。
空气炸锅它是很大的吗？
像个电饭煲一样大。
对，像电饭煲一样大，
哦。
然后还有一个我发现就是空气炸锅和烤箱，烤箱我也有，对，很有力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买那个面包，有的时候它是那种法棍或者是那种什么巨无霸面包，
嗯，
然后它就会现场它会帮你切那个热的黄油在上面，但是你拿回家第二天它不就干掉了嘛，就不好吃，
嗯，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稍微烘一下就很好吃。像这种你如果热的话你不可能不太用，可能用微波炉热，因为微波炉一热，
嗯，
它就会整个水分就蒸发掉，口感就会变很差，但是空气炸锅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说完有点心动
是不是？我不只听过一个人给我安利空气炸锅，
然后你还可以用空气炸锅炸小酥肉什么的，
它就是所谓的健康炸物。
对，烤箱的话我感觉我用的不是特别多，但其实有一阵子也用来比如说烤鸡翅啊，还可以烤鸡胸肉，就你稍微腌一放里面烤一下，就基本上我觉得这些家电的共同的好处都是在它处理这些食材的过程中你可以干别的事情。
嗯，
对，
比如说打字。
对，比如说干活。
我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推荐的，唯一我想要说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平底锅最好想要一锅多用的话可以买稍微有一点点的
弧度
深度，
嗯，
然后底下又是平的那一种，嗯，因为你这样比较容易煎什么东西或者是煮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那个锅。
对对对，
一锅多用，因为如果你下面那个底面太小的话很可能就会
你只能煎东西，就是如果你要炒一些东西或煮的话你那个水都不能放很多。
是的，那我觉得我用的这个平民版平底锅，宜家的平底锅，觉得就很不错了。
然后我这边因为我没有就是真正的小家电，我是个不用小家电的人。然后我这边推荐一个的话是有一个叫喷油壶，
嗯，
然后就是因为大家不是做菜的时候那个油可能就是这样一桶然后直接倒那个油，有的时候特别是控制不好那个油量的时候就可能一下子倒很多，特别是煎蛋的时候，我以前就是一下倒太多油那个蛋就变得就是太油了。然后我后来去英国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他们卖的那个橄榄油都是喷的， 然后你直接喷那个橄榄油就好了。然后我觉得，但我在国内好像并没有看到过这种喷的罐头的卖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喷油壶，就是你把油倒到那个壶里，然后它有点像是那种花洒一样，你就把它喷在那个平底锅上，然后就可以了。这样就是省油省超，你那一小瓶油我可能从年初到现在还只用了一半，就可见你平时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油。
那有没有什么万能的配菜或者是一些特别调料你就觉得非常好用，可以搭配很多东西的？
对，有一个日式，它有点像是酱油，有点像是醋，它好像是叫柚子醋，然后我买了一个叫什么米兹康味兹康日式调料果醋，然后它就是你不管是就是可能蘸一些三文鱼啊，或者是你甚至可以把它加入到那个红烧肉里面，然后或者是你拌沙拉都可以用那个，就是因为它味道比较清淡一点，然后又点酸酸的味道，就不像你平时用那种生抽，就你一放多可能味道太重太咸了，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有一个就是洋葱
啊，
就是我觉得洋葱
洋葱可以炒万物，
对，洋葱可以搭配任何菜，而且汤里面也可以放，然后它
汤里面放，
对啊，汤也可以放，就是
裸宋汤吧，
就类似于跟番茄相关的汤，然后还有就是沙拉什么的你也可以放洋葱，就是 everything， 而且我觉得洋葱很健康。
我觉得我家经常会备着的这个蔬菜就是番茄。
哦，我也是，
番
茄。番
茄
它之前我好像是看什么，就是纪录片还说，就是番茄是唯一几个它自带那种就是有点像鲜味的食物，不用加任何调味料，你烧它都会有一股鲜味，叫乌麦。你知道它就有点像是你不用放 MSG， 但它是有 MSG， 就是有味精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我也是万物皆可番茄。
对，我觉得番茄就很百搭。然后调料的话，就是如果我有时候做汤或者是时间来不及煮个面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加白胡椒和麻油。
哦，白胡椒我也是。
因为白胡椒会让你产生一种猪肚鸡的幻觉。
啊，
还有
倒是意想不到，
就是白，我
觉得是用来自欺
欺
人，
可能是猪肚鸡里面那个白胡椒味道就是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肉骨茶，它不是也是它是胡椒味也是很重的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有那种幻觉，就像人家吃那个鸡蛋就是加姜和醋，你就吃起来有点像赛螃蟹，就是那种自我嘛。
就对对 ，OK。
要说到这个白胡椒，我觉得我很少用白胡椒，我用黑胡椒很多，我好多菜都很爱加黑胡椒。
我觉得西式的菜里面，就黑胡椒可以搭配的那个范围非常的广。
我感觉日式菜里面挺多加那个黑胡椒。
和风洋食。
对对对，只要是菜我都想要加黑胡椒。
黑胡椒给你一种我吃的好健康啊，拼命的加。
我觉得吃黑胡椒有一种吃牛排的感觉。
搞半天大家都在找脾气，
代餐都是脾气。那你们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看什么视频啊？
对，我是吃饭一定要看视频的人，如果不看视频我没办法吃饭。而且我一定要找到合适的视频，就有的时候可能那个菜快做好的，我就赶紧冲到那个客厅里面打开电视开始看有什么可以看的内容。然后我一般看的话，
康熙来了，
对，我今天中午就看了一集康熙来了，然后就是可以重复看一直看。而且康熙来了有一点比较好的，因为现在综艺不是都很长，三四个小时，就太久了，你可能吃饭就吃15-20分钟，但是
可能一般那个片头曲放完已经吃完了，
那个广告的时候已经吃完，他还没开始真的那个播。但是康熙来了的话它只有40分钟，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你都开始看了你会想要把它看完，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看康熙来了比较
好。我也是，我看康熙来了，然后有一段时间还一直看那种情景喜剧，什么老友记啊、武林外传，因为它也是时间比较固定嘛，可能30到40分钟、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对吃饭的时间有一个限制。那可大家呢？
我差不多也是，一般我是看美剧或者就是 也是，但是我看美剧一般也都是那种就是情景类的、
嗯、
对，我之前就特别喜欢看 Young Sheldon 生活大爆炸的那个他的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每次可能也就40分钟的样子。
嗯，
对。
但我觉得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就是除了中文以外的其他语言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感觉那个需要集中注意力的。
还好，我觉得就喜剧还好吧，反正就是
轻松一点的，
轻松一点的、哦、不用太动脑的、
嗯，
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家吃完饭以后大概多久才会去洗碗呢？
为什么要洗碗啊？
凡尔赛猫，
凡尔赛猫，是时候亮出你真正的技能了。
不是直接放进洗碗机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洗碗呀？我觉得这个洗碗机真的就是人生的幸福都提升了好多的档次，真的。我以前就是那种吃完饭之后肯定要花一个小时心理建设然后才能去洗碗，但是现在我吃完饭立刻站了起来，把东西放在洗碗机里面然后洗就可以了，而且洗出来的碗就是亮到眼睛都要闪瞎了。
我都是，我应该比较夸张，我都是要第二天中午做饭前再洗碗、
啊、
你这个太夸张了，这个太夸张，
就拖到那个 DDL 最后一刻，因为再不洗就没有碗用了，然后就把那个碗给碗和锅都洗掉，而且洗完可能大概10秒钟又开始放水，然后又开始煮新的东西，以此循环往复。
那我一般是到我的视频结束，所以其实我可能吃饭我只要吃10分钟，但是可能后面半个小时都在看视频，然后中间可能还要吃点水果什么的，然后到那个半个小时缓完以后再去洗碗。
洗碗要洗多久？你
洗碗我还是挺快的，因为我也尽量一锅多用，对吧？
对，我觉得洗碗其实本身这个过程是很快的，
对，
但是这个拖延症是可以
拖很久的，做心理战建设的这个过程比较久。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洗碗机之后你就不需要就是想说啊，今天这个菜一定要全部放在同一个锅里、
哦、
我觉得可以多用几个碗，想说反正都要洗，那不就全部都用上，然后到时候一起洗，
解放生产力。
嗯，真的推荐大家，洗碗机真的太好用了，这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
难道是我不想拥有吗？
那你爸妈装一个。
哎，做了这么久的饭，有没有最困扰你的一个地方？
有这题吗？
有。
我怎么我漏看了这一题、啊、
或者你觉得做饭对你来说带来最多好处的？
嗯，我觉得做
一个总结。
嗯，我觉得就是一人食最让我觉得不好的一个点就是你同样东西你
要吃好几天，
对，要吃好几天，没办法像就是你可能跟家里人就是一顿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吃完，然后你就可能你买东西的时候也会想说这个鸡肉我可以又配这个又配那个，就是你每天还可以稍微有一点新的就是内容吧。对，但如果好处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下班之后比较空闲的话，我感觉它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就你一边听播客然后一边做菜，
挺解压的。
嗯，对，很解压，就你脑子里不用想别的事情，
尤其是剁菜的时候。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吃饭本身不是吃饭，小心说出了真话。做饭
本身好治愈哦，
做饭本身就是还蛮让人快乐的事情，
但也不能天天做饭，这样的快乐只能就是偶尔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对，但是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就可能同样的东西要吃好几天。但我本来以为这是因为这是一人食的问题，一直到我搬回家里发现同样的饭我要吃一个礼拜，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对，
哦，那个不行，那个真的太可怕了，每天拿出来菜都一样，我吃到第三顿我
就是每一顿菜顶多比上一顿菜多加一个现炒的蔬菜。
对，
但是大部分是没有变的。
是的，
我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一人食的
问
题。
但问题是因为你一家人吃，所以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一个人吃的话可能一个月都是这个菜。
感觉那个时候很每一个留学生都会做过咖喱
也是要吃好几天，
也是要吃好几天好几顿、
嗯、
就是、
嗯、但我是咖喱爱好者，所以我可以吃连吃三四天我都可以只吃咖喱。
而且咖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容易给那些碗盘筷锅着色。
对、
就是、
会
不是有洗碗机 机吗？
洗碗机也洗不了它染色的问题。
可是你就是我感觉洗碗机还是可以，就是你不要放时间那么长，还是洗得很干净。
最夸张的是，我之前有个人分享说，哦，我今天吃咖喱，然后对方就跟我说，哦，我从来不做咖喱饭，也不怎么吃咖喱。我说，啊，为什么不喜欢吃咖喱吗？他说不是，因为我吃了咖喱，我的牙齿会变黄。为了避免我的那个牙齿被染黄，我就从来不吃咖喱。
这个我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血的教训，因为我之前带饭的时候，我买过一个非常贵的便当盒。
哦，多少钱？
200多。
哇哦！
就是那个便当盒是一个法国的牌，长得非常漂亮，颜值很高，然后也是像日式便当盒一样，两个特字。
分层的，
对。然后呢，它这个盒子就是白色的，对吧？然后我有一次带咖喱，就是那个咖喱染在那个白色盒子上，到现在都没有洗掉，就是弄不掉了，像我就是非常心痛。
而且对，有的时候木质的筷子也很容易染上咖喱的那个黄色，其实你真的，你不是没有洗筷子，但是那个黄色就怎么也弄不掉。
哦，那你可能用一下洗碗机。
你这个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你们刚才都有提到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验嘛？你们会觉得在国外吃一人食是比较省钱吗？
因为英国真的就是超市的东西都太贵了，根本买不起。
嗯，超市都很贵。
对啊，超市你买菜什么都很贵，都买不起啊。我都直接在超市买那种就是汤，然后就是五谷汤，就是它里面就是什么奶油、蘑菇、鸡肉，然后五谷汤，就里面又有饭，然后又有那个汤。我每次都买很囤很多汤，我就每天喝那个汤，要不然就是吃一个三明治，就这样很省钱。因为那个汤可能就3磅，就是30块钱。但你做一餐你绝对不止这个价格，你怎么样都要做到40-50。所以只是喝那个汤，好好喝。喝了一年汤。
听上去好不宜居哦。
对啊，我感觉我因为我当时是在美国，所以我肯定是自己做比较便宜。尤其是我们会去 Costco 买菜。
I have to say, 因为我当时在伦敦，伦敦真的东西太贵了，可能你在英国别的地方还好一些。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可达呀是不是你住的时候是有其他的中国人，因为我当时完全没有认识任何中国人，所以就是没有人跟我来平摊，比如说我们做完这一餐，
嗯，
就大家一起吃，只有我一个人，那我这个就是不是很划算，就不如每天吃那个三明治。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和3个中国人一起住，然后我们4个人会不仅仅一起买菜，还会轮流做饭。
嗯，
然后轮流做，所以就是每天我们其实做的那个量很大，就是如果今天轮到你做饭，你要做4个人当天的晚饭和4个人第二天的午饭，因为午饭都会带。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去买菜的那个量都很大，我们会去 Costco 买那种一整个连包6包装的鸡腿，然后成箱的牛奶和成箱的水果，就是这样子分，
这样好省钱。
对，这样是非常省钱的。然后我们还会，你知道 Costco 还会有那种速冻的那种半成品，比如说什么肉丸啊之类的，或者是已经做好的是半熟的鸡翅，
嗯，
如果当天晚上做的少，第二天不够带，我们就把那些直接放在饭盒里面。
像我每天只能喝汤。
对，而且其实4个人轮流做的话，
这个也太惨了，
你可能隔好几天才轮到你。
对，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回来瘦了好多。
我的妈呀，天天吃那个汤能不瘦吗？我要说一个对大脸猫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台湾读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跟他出去吃晚饭，然后我当时是吃一家吃米线的店还是什么，然后他点了一碗最小份的25台币的米线，
我确实5块钱。
对，然后小到就是我以为这只是其中一份，你知道吗？他会继续点，他说哦我好了，我说什么？你这样吃得饱吗？他说吃得饱啊，然后结果真的就是吃完他还跟我说哇我觉得好饱，不可置信。因为同样的就我可能要吃他的2倍，我就点了一份正常量的50块台币的，这样10块钱差不多。我就觉得哇，那大脸猫一定很生气。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刚刚说他可以天天吃一年那
个
汤，那个
也很可怕，
那个，真的很可怕。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办公室附近，就我们办公室附近开了一家德国超市，然后那个超市他也有卖类似的汤，然后他那天带我一起去喝，他说这个汤他很好喝，在英国他可以喝一年，我尝了一口就 就是我就是真的就是我很难形容，就是不好喝，总结就我
然后他喝了一年，
他喝了一年，而且他喝完那一碗汤，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附近的那一碗汤，他说哇这个汤好好喝，我可以天天来喝。我当时就对他的美食品味产生了质疑。
我只能说就是你当初去留学选择了一个 right destination
真的，
就是知道吗，你去别的地方
美食的荒漠，
说不定会觉得他们的东西很难吃，结果去了英国发现了你最爱的那个汤
选择英国的是美食，哇
对啊。
但是说到那个刚刚说到那个台湾，我觉得在台湾就一点都不适合自己做菜，就是外面吃，就是，
因为你五块就可以吃饱了做什么菜
因为他那边便当就是，而且他们台湾很流行那种自助餐，
嗯，
他的自助餐就是其实就是个便当，但你可以选荤菜选素菜，就是有点像我们这边就是那种白领食堂那种，
嗯，
但他们比白领食堂好吃很多，
而且量是大的，
嗯，
然后这个荤是很扎实的那种，
对，
鸡腿很大，
对，就很好吃，
像台铁便当那种。
对，
我也很爱台铁便当。
对，所以在台湾的时候就不会想到说为什么要自己做菜。
嗯，对啊，这个就跟大学食堂的时候好像也完全不会说要自己做菜。
好，最后有没有一些问题？
就是做了很这个菜，实在是就是吃了好几天还他们没吃完，到底要怎么办？就有时候扔掉的时候就很心痛啊。
不会，就是我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做饭的时候就我觉得配色也很重要，就是卖相很重要，就是主要是因为有时候就我有一阵子是带饭的，中午会带饭，因为我出现过情况，就是我前面没有考虑配色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看起来乌七八糟，第二天中午你热了你就根本不想打开来吃，因为本来吃的就跟昨晚一样，再加上第二天中午你再热了以后，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打开来吃完全吃不下去，然后就把那盘倒了，然后又去外面
吃。我还以为是有 peer pressure， 就是到办公室拿出来比
那倒不至于
你这个吃的怎么这么烂的，你看看我的。
但是之前你知道我们那个就是茶水间会有那个打扫的阿姨，她老是要来看你中午烧了什么，还说哎呦小姑娘你今天吃什么，哎呦这个烧的蛮好的，你知道她要来评论，我就很害怕。
是的，因为很多就是像我们办公室有一些已经成家了的，家里面都家人都会帮他做好便当，不像我们这种要靠完全靠自己
自立，
因为他们家里面帮他做好便当的话啊，就拿出来就大家就这样子，也不会评论你做的什么菜啊，因为是家人帮你准备的，也不会说三道四，像我们这种自己准备的，这个阿姨就要来看看，阿姨看看你今天搭配的什么菜色，阿姨还会问哎呦还有这种搭配方式啊，不错下次可以学一下，就会他会问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逃离了这个茶水间。
你们办公室的阿姨好闲啊，之前是不是还那个想要帮你相亲啊，怎么会有这么闲的阿姨？阿姨是来干什么的？阿姨真的很
可怕。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前往苹果播客、Spotify、小宇宙 APP 或者你正在使用的播客平台订阅我们。我们也开通了微信、微博，欢迎搜索。你觉得呢？What do you think？ 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